各位弟兄姐妹好，
好
快又到了那个九月份了，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每一年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他，赞美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实在是有福的啊。等下我会继续的讲下去啊，我们的福气在哪里。现在呢，我们先读一段的经文啊，今天我讲到的内容啊的出处是从那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到第十六节，我们一同读一遍好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及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心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和息，百节各按各机，叫做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为什么我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的神的爱是无微不至的啊，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为我们的一生都有最好的准备。我佛服侍的教会，我看见很多人，年轻人，我看着他们长大啊，大学毕业结婚，现在生孩子了。十二月上个月有一个啊，当了第二次的妈妈了，第二任了。那十二月份也有啊，两个家庭呢啊，又添丁了。九月份现在开学了，有一些是第一次入学，有一些是读完了那个幼稚园，要进到那个啊小学去了，有一些是进到高中去了，有一些是进到大学去了，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作为父母的长辈的，都为我们的下一代啊一步一步的来安排，按着他们的需要来照顾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真有福，我们不单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得罪人，得罪神，我们一切的罪疚本该要偿还的，那个包袱把我们压下来，压倒了，我们站不起来了，我们在魔鬼的那个攻击底下，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耶稣来拯救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圣经里面我们用重生这个字眼，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再一次的，这好像婴孩一样生出来了。婴孩是需要被照顾的，婴孩是需要我们来一步一步栽培的。栽培我们可以换一个字眼， 是建立。你今天你的妈妈爸爸，妈妈爸爸，你的父母把你送到美国来读那个更高的学位，就是为了要建立你的人生。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要跟大家一同分享的，我们要唤起快乐，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但是丰丰富富的，是完备的，我们的一生在他手中，蒙神的装备，蒙神的栽培，以致我们能够长大成人，以致我们生命能够结出不同的果子来，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多姿多彩。那么今天以弗所说书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神为了我们做了什么，去了救了我们，去了呢啊，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为我们的新的生命他做了什么。按照这里所讲的，他赐下了恩典。第七节，今天我们没有读第七节啊，第七节是这样子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叫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只是这段话是讲两件事，神把恩典给我们，神同时也把恩赐给我们每一位，是按照我们的情况啊来给我们的，按照我们啊的生活的处境来给我们的。换句话说，他给我们的那个恩惠也好，恩赐也好，都能够配合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在我们啊那个工作也好，上班也好啊，那个家庭的需要也好，管理孩子也好，养育孩子也好，各方各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各样的恩典，也预备了各样的恩赐。今天我的讲道的重点不是恩赐，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但是大家在教会里面那么久，你在团契，你在主日学已经听过了啊，神给我们哪几种的恩赐。接下来保罗在第十一节他讲什么呢？他说神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个基督徒，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赐给我们那么多的那个长辈，在属灵的路上啊，被我们先走的，在属灵的路上他们经历过的，他们谦卑的学习过的，神给他们有那个教导的恩赐，神给他们有先知的恩赐啊，神给他们有牧羊人的恩赐。其实这里的无论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先知，他们都配备了一些的恩赐，神给他们的，他们就好好的使用，好好的能发挥出来，在教会里面，在你的身边来帮扶你。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也强调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要上教会呢？因为在教会里面，神赐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神赐下了每一个会友有不同的那个恩赐，有唱歌的，有祷告好的，有辅导的，有一些人心肠比较柔软，聆听比较细心啊，他愿意花时间来聆听别人 的心中情啊，神也给他一个怜悯的心肠，他能够站在那个人的处境里面去安慰他，去鼓励他。各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穴位独自的住在深山里头，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我们感谢神，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家。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栽培，可以得到装备鼓励，帮助我们的人生，帮助我们的灵情一步一步的长大。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俄和本，中文俄和本就用了乘船的那个字眼，他们的翻译也是对的啊。乘船就是前面有一个最终的目的，为了要达到那个最终的目的，你的爸爸妈妈为你预备了一步一步的需要，十岁以前有十岁以前的需要，超过了十岁有另外一个阶段的需要，到了二十岁又有另外一个需要，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需要，你的爸爸妈妈为你预备好，天父为你预备好，以致你一步一步的踏上去，到了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达到了，就是成全了， God accomplished。 所以中文我和本说为要成全信徒，翻译的乘船没有犯错，但是希腊文的圣经，希腊文的文字它有独特之处。原来那个乘船那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那个耶稣的门徒本来就是打鱼的人，对不对？本来很多都是打鱼的，那么打鱼的工具用久了啊，作为破裂，那个渔网破裂以后，那个渔夫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整夜的劳苦，鱼从这边进到渔网去，从那边就漏出去了，所以他们要花一点时间来修理那个破网。我们人生 wear out， 有很多破烂了的地方，有时候是别人陷害我们，有时候是魔鬼引诱我们，魔鬼在我们生命里面摆了一些那个啊，陷阱陷害了我们，我们人生出了问题。原来这个乘船的字，在希伯来文最初的啊，在这个希腊文最初的一个意念就是收补。我们这个 physical body， 我们的肉身出了问题了，我们都要修补。这个字慢慢慢慢的用在医学方面，首先我们在圣经里面发觉的，在其他希腊文里面发觉的啊，就是接剥断了的骨头。教会里面有些年轻人他们去打球很凶啊啊，给人撞倒了，那个手脚断了，要看骨科的医生了。医生把他啊那个骨头那个脚啊手脚接不好，还要给他一点药，外敷的药等等，为了要使他那个手或者脚重新的运作自如。 很灵活的，恢复了原来的那个功能，在信仰上也是指这个意思。我们以前眼高手低，我们很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梦想，但是由于我们是身着是一个平凡人，我们心里面也有自己的那个懒惰啊、软弱啊、散漫啊等等，以致我们做不出来。就以保罗那个布道家、那个神学家，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因为呢，我立志行事神行善，做不出来。我晓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我想心里面所想的善事，我做不出来。但是那个恶呢？”我要禁忌的恶呢，却不经不觉、不由自主的行出来。这个情况是告诉了我们，我们人生本来有优先的次序，我们人生、我们的理想里面有重要的事。优先的事，有一些比较轻的事，但是因为我们生病了，就好像破网一样，就好像断了的骨头一样，我们不能够运作自如，产生不了那个该有的作用，生活就出了问题。主耶稣爱我们，爱你爱我，所以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丰盛的人生。总而言之，今天我现在所讲的十一节跟十二节，就告诉我们，神要修补我们，神要装备我们。在 New Jersey 有一个机构叫更新传道会，大概十多二十年前，他就出了一个课程，叫信徒装备的课程。他晓得每个教会里面都需要装备信徒，神的心意就要我们不但领人归主，那些人信了耶稣，加入教会，受了浸礼水礼，拿了一个毕业证书啊，还没有完全，我们还要长大，我们还要呢神的话语来修补我们，改变我们，我们还需要神的恩赐，我们还需要神的那个恩典来装备我们啊，以致我们能够长大，以致我们能够结果子。修车的人啊，你的车子坏了，在半途里面呢啊，就出了问题，你打电话给你的好朋友啊，他懂得怎么修车的，他一来开车，他开车来到现场，就立刻搬出一个很大的箱子来，那个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是他的工具，那个工具就是他的装备。医生也有医生的工具，也有他的装备。今天我们要做基督徒，也有我们的装备，所以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学生， 啊，好好的接受他的装备。我所讲的，那是有那个圣经的根据的。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话，约翰福音15:1-2，保罗所讲的话，我今天套用保罗所讲的话，都不是人的话，因为耶稣亲自自己讲过。约翰福音15:1-2，我们一同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树的枝子他都剪去，凡结果子的他都修理干净，使自己果子更多。他要修理，他要栽培。第一节很清楚说，我父就是那个栽培的人。今天我告诉你，神爱你爱到底，他要栽培你，他要收捡你。栽培啊，多好啊！收捡那个字的大概不太好听啊。我们有时候说啊，你这个小孩子真坏，我告诉你吧，是修理你啊。我们不喜欢人家来修理我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人啊，我们要结果子，就必须接受神的那个装备跟修理。好，这个14告诉我们，我们要长大到一个怎么样的啊情况呢？14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装备我们，要成全我们，就要建立我们每一个人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心量，就是好像耶稣一样，俏像主耶稣。什么要叫心量呢？是外貌吗？是指一个人的身高吗？是指一个人的那个体重吗？一个人不是一个稻草人，稻草人有些是5高的，有些是4高的，穿了衣服，戴了帽子，手张开，我姐呢啊，手上还有一个伞啊，风吹来的时候可以摆动，把那个飞鸟吓走。它里面有什么呢？稻草人里面有什么呢？大家都只晓得只有草。今天我们不但要有耶稣基督的外貌，耶稣基督的样式，英美那个字无论用在哪个地方，大家都晓得啊，就是有一个形态的，可以看得见的。但是细节呢，一个人里面的细节可以看到吗？其实讲，老实讲，是可以看到的，是可以摸到的。你跟一个人来往，你跟他在一个公司里面一同的做事情，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就晓得这个人有没有信用，对不对啊？日子久了以后，你就晓得这个人到底是自私的人，还是 心胸广阔的人。你做了一点点，你做事你出了一点小毛病，他总是嘲笑你，他总是抓住这个小辫子来制服你，他你内心是怎么样的，他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你会摸到，你会感觉得到。同样，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在外面，在社区跟邻居来往，在工作的地方跟同事、同事、老板啊、下属来往，共事，人家会晓得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像耶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但是也稍微讲一下同一章二十啊，同一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节。我想 PowerPoint 应该有这段的经文啊，我写了两节的经文。哦哦，跑得太快了，我都没有按他，他在跑了。好啊啊，长大成人了 啊该做做的事情就做了，快快的为耶稣做。OK， 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细欲的迷惑暂暂的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在有真理的形象仁义和圣洁。我们基督徒在神的手中啊，不但接受他的拯救、他的恩典、他的啊那个各样的恩赐配备，最终的目的要成全我们长大成人，成为一个满有基督的信量。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成熟到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英文圣经用了这个 fullness， 充充满满，耶稣基督所有的我们都拥有，不但是外表拥有，是人跟你来往的时候、接触的时候能够摸到、能够感受到，而且他们心里面被融化，他们也感染了这一个好处、这一个福分。我们要脱去从前的那个旧人，穿上基督，这个动作很重要，这个图画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每一年都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人，这个新人里面有什么呢？有真理的仁义。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很多那个 repetition 啊、redundant 啊、重复不太好。其实我们读希腊文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翻译：有真理的仁义，有真理的圣洁。你晓得有些仁义不符合真理的吗？你听过没有？啊，那是上合会的，啊，那些黑社会的，他们讲义气吗？他们讲的义气不是一般人的义气，是黑的、黑市的义气。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他们帮派里面，他们认为他们是公义的，其实他们所谓的仁义是不配合那个真理的。圣洁， 什么叫圣洁呢？我们的圣洁要跟那个真理是配合的，不配合的就是有瑕疵的，就是有那个欠缺的。所以各位，我们要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的时候，我们就要花时间了，花时间来学耶稣，花时间呢来经历耶稣。我们的生命要向主，我们博时间读耶稣，学校耶稣，这个大家都懂了啊。今天早晨啊有主日学班，我这礼拜四晚上有那个查经班，我们来读圣经，够吧？不够。我这里写也是 redundant， 也是 repeat 的，要经历耶稣。学跟经历是不一样的啊。你买一本书 How to fix your car 是头脑方面的，这是学。但是真真正正的学，能够学得有效果的，换了一个字眼，你的学能够结出果子来的，就是你蹲下来测试外疗的时候，你去修它。当然你第一次修的修理这部车子的时候，人家花一个小时，你可能要花两个小时。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缺乏了这个练习嘛。经历是很重要。耶稣说你们要爱人，你们要饶恕人。一般人一听见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你看，或者你听过一些的例子，当一个人愿意饶恕人的时候，与那个得罪他的人和好的时候，后来那个场面，后来那个结果是多么美好的时候，他们经历过了，讲出来了，他们一辈子都学会了。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我。很多人都只想一想得很窄啊，有人逼迫基督徒啊，有人要关教会的时候，我为耶稣基督牺牲，我为耶稣基督的真理啊，那个抵抗到底，这就是背十字架。对，这就是背十字架。但是背十字架是很那个意念是广阔的，很大的，包含很多很多的东西。当有人亏欠了你，你以后的时候，欺骗了你的时候，你不愿意跟他与他根根计较，你可以跟他讲，我本来可以跟你根根计较的，但是我学起基督徒，我学效耶稣，所以我不跟你计较，我愿意跟好像事情没发生过一样那个态度来与你一同共事。你愿意这样子吗？保罗说，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他以前对于他心里面感觉啊，他拥有的东西对他有很有利的，记载在腓立比书，就好像他的学问啊，就好像他的什么法利赛人的那个 那个党派里面的一个集会啊，大学里面一个教授的一个集会啊，他是搞法律的，他特别读通了宗教法，他有很多比别人更强的东西，他的口才啊，他各方面，但是说他自己说，我经历过了，现在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我愿意放下万事，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各位啊，多美好的一件事，在人的思想里面，做奸呢，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保罗呢，就因为他传福音，所以给人家抓去坐牢了，以为没有自由了，人以为用了这个方法他就不能够传福音了。但是你打开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他怎么讲啊？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十二十三节，他说，弟兄姐妹啊，我愿意你们晓得知道一件事情，我所遭遇的，他所遭遇的就是坐在监牢里头这一件事情，是更叫福音能够兴旺。我受的捆锁，我在监牢里头，很多人一天有两班三班的按时间每天来守来监管我。但是他怎么说？御营全家跟他们身边的人都听到福音了。各位，经历耶稣，所以神装备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监牢也是装备我们的一个途径。损失啊，我们丢了东西，我们生病，我们吃亏，都是神装备我们的方法。我们愿意透过这些经历，这些磨练，我们就能够学耶稣。耶稣讲一句话，也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们里面啊，你们要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也藏在你们啊里面。自己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如此。所以是无论我们是发财，无论我们是贫穷，无论我们是那个顺境，无论我们是逆境，坐在监牢里头，我们要问什么？我们要问这些每一个情况，这些警方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基督里面，财富也好，贫穷也好，高贵也好，卑贱也好，顺境也好，监牢里头也好，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做基督要有一个宽大的眼睛，不能够单单求神给我们白事顺利。也许我也讲过，1980年啊，我要来美国了，我离开了。离开以前，我在香港的祷告，我在飞机上十多个小时飞来的那个路程里面，我的祷告，我说神啊，让我在那边遭遇磨练，让我在美国这个地方遭遇困难。我真是一个傻瓜，但是我这个傻瓜的经历今天就跟你们分享了。 好，神能够透过各样的我们的遭遇来战备我们，为了要我们长大成人，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些人有什么的表现呢？这些人呢、会有什么的改变呢？这里十三节到十六节了，就告诉了我们，我们不再像小孩子，我不晓得你的孙子五岁六岁，你带他去玩，偶然他说我累了，我不愿意走啊，他一定要你抱。八岁的小孩子，你带他去那个百货店，特别是儿童部，他看见好的衣服，看见了好的玩具，他就要买了，对不对啊？你说家里面还有不需要，不需要，暂时不买，他就站在那个地方，他就哭了，他就闹了，让你很尴尬，对不对啊？外国人看见啊，旁人看见不晓得是什么，以为你欺负那个小孩子，于是你就妥协了，你就啊，快快快快买这个糖果给他，买这个玩具给他。小孩子要满足他的私欲，要满足他的要求。小孩子不晓得什么是好的，他们只看眼前的福利。我们今天长大成人以后，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以后，我们不再像那个小孩子无定见，被世界的潮流来摇摆。我自己没有那个 Facebook account， 但是我要求师母看一个，他不看我就没办法看到。我看 Facebook 的时候，晓得我的周围那个年轻人到了哪里去玩，他们吃什么，他们 po 什么样的消息上去，我就晓得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喜好。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是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些宣传的那个片子，谁抛上去呢？转发的呢？是基督徒。尤其是这几年，啊，这三年我退休了，到不同的教会长大，我都认识一些人，啊，忽然间 ，Facebook 跳了他的啊转发的东西，我一看，不需要看内容。有时候看图片我就晓得，现在东方闪电也改了一个名，叫什么全能神的教会。他们有文章短文，他们有 video 来传他的教，但是很可惜，不一定每一个基督徒晓得他在那个 media 那个传媒所看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是陷害人的信仰的还是栽培人的信仰的。但是不打紧，你只要常常在教会里面，你只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读圣经，你经历耶稣，你跟耶稣祷告，你说我现在愿意经历一些什么什么的事情，希望你给我经历。你经历过那个风风雨雨以后，你就晓得 什么分辨真的跟假的。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原来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吃奶的啊，不用呢花功夫去预备的，都是妈妈爸爸喂他的。那些吃奶的小孩子就没有熟练仁义的道理，他永远是小孩子。唯独愿意接受责任的、接受栽培的、磨练的，也常常熟练的人，他们的心窍、极念的通达，就能够分辨是非。所以我们就看见很多的教会出问题就在这里。那个教会是讲爱心啊，那个人来到我们当中也是讲爱心啊，他表面很谦卑啊，他只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只有呢心窍通达的人才能够看到人里面的诡计，才能够分辨是非。求主让我们这个哥伦比亚的啊浸信会每一个信徒啊都是呢做一个通达的人，懂是非的人。好，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呢长大成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里告诉我们用爱心讲诚实话。我们量度我们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要看看你有没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哎，又不听话了。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然后十五节告诉我们，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讲诚实话不容易，讲虚妄的话很容易。你跟那个人在路上碰到了啊，寒暄了啊一阵子，然后说啊，我现在要赶去做什么事情，我找时间到你家里面来看你。这句话你有没有细心啊？啊，在纽约一个老牧师啊，在路上，在餐厅探我碰见他了。我的教会叫 Flushing， 所以我没有常常到啊，餐厅探，但是每逢到餐厅探我就碰见他的时候，他总是跟我讲了几句话。好，下次我请你，因为我是广东人，他也广东，我请你饮茶。我在纽约住了十五年，1985年就搬到这边来了。在十五年以内，他都没有约过我饮茶，啊，不要说是他请我饮茶，用爱心说诚实话。很多时候我们讲很多都是虚假的话，甚至我们去捧人家的时候，那些话很肉麻的。有时候呢你所讲的那些话，他是小孩子，他不懂分辨，你捧他你捧他，他就以为自己很了得了，然后呢他目空一切，就是犯错了。是谁陷害了他？是你呀、啊！你说我捧他，为什么你说我害他？这里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实话在这里是真理。言之有物的，我讲几句话 那一面呢有信用的，我讲那句话那个内里面是有爱心的，是造就他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都能够愿意呢啊，讲诚实话，诚实话，讲诚实话的人是有担待的人，讲实实话的人是有勇气的人。所以只有讲大成人的满有基督信量的人才能够讲诚实话。后面还有一节，时间的缘故了，十六节，就是我们长大成人以后我们的表现。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软弱的河西白戒隔岸隔基，叫做隔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的增长。以弗所说常常讲身体，八节隔岸隔脊，我的一个人有头啊，有耳朵，有手，有内脏，有脚，这所有的器官都要配合得好。假如啊，你都会说啊，我今天罢工了，你很痛苦啊，啊啊，今天呢，我跟你不合作，发很多的，涌出很多的胃酸，哇，你那天呢就痛苦了。那个胃酸到了你个地到这里的时候，你试过没有 ？Burning feeling， 笑的。啊，口啊，那个这个部分呢、啊，有笑的，有缺伤的那个感觉。你身体任何一个背一个部门呢、啊，啊，跟你被配合的时候，过不去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了。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忠于神给我们的职事岗位。今年神给我们这个岗位，两年以后神要再陪你给你另外一个岗位，无论是今年，无论是今年的岗位，我是将来的岗位，神放你在哪里，你就发挥功用，去配合其他的弟兄姐妹，放射个人的一个人的私意，放下一个人的得与失，我们全部都服于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头。我们要搞什么小动作的时候，用什么小手段的时候，就搞坏了神的教会，搞乱了天国福音的大业。但愿我们都晓得这个啊重要性。啊，有个我认识的人，一个姐妹，她很能干的，弹琴又可以，厨房的煮菜又可以，啊，那个设计也可以，啊 ，graphic design 也可以。她每一件事都要站在前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你告诉我，你让我首先知道，然后你才推动那个活动，就没问题。你要先跟他谈每一件事情，他总要人家听他的，简单如去旅行，带什么食物啊啊，有什么那个装备要带去的，他总是在会议里面发言发言发言啊，再三的叮嘱，这样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那样子做。所以呢，教会里面呢的人有一些不耐烦， 但是有一些很怪。好，既然他是这样子性格，我就想让他知道，我就想让他发言。反正我们都是为大家做的嘛，啊，那么我们推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就少了一些阻力，让他先发言，让他让知道，让他满足他的自我。当然有很多人就觉得这样子不对啊，这样子你是喂饱他的野心啊，喂饱他的那个自我。我讲这个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只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原来神的教会也会有人意，也会有魔鬼的工作，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我们的眼睛的着眼处不是那些皮皮毛毛的事，不是那个个人的得与失，惜乃是连于基督，让基督那个道理，让基督的个 fullness 荣光能够表现出来。今天啊，你们所选的那个啊情经文很好啊，其中的一段就是那个啊彼得后书，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又要什么又要加上什么。我们一步步的长进，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恩典中，在你的栽培底下，在你的装备，甚至有时候给你修修理，也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每一个过程都是要我们长大成人，每一个过程都要我们学向啊基督。主啊，我们以前没有在基督里面的生活，我们的计划，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个先后的次序捣乱了，我们眼高手低，我们要行出来的善行不出来，我们要禁止的恶却出来了。主啊，怜悯我们，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个结果子的功效。现在谢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丰盛的生命，能够结果子的生命。但愿主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继续的赐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一天一天的成长。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谢谢张牧师。